罗章是盔头落地，披头散发，拨马带出梅花圈。薛丁山把大枪一甩，把他的头盔也甩出梅花圈，还喊了一声：“贤弟，愚兄多有得罪了，你千万原谅。”罗章脸一红，下了马，把头盔捡起来：“薛大哥，您甭客气，我不行，干脆把二路帅让给您了。”罗章败回本队。第二个就是秦英，你看秦英啊，那骄傲也不得了啊，除去罗章之外，那就是他呀。一想自己不上场，叫人家舆论起来，好说不好听啊，说老秦家的人多窝囊，你老薛家的人一露面，吓得他连下场都不敢了，这跟头栽不起。我是小事，我祖先受不了。因此秦英第二个下场大战薛丁山，要论枪法他赶不上罗章，本来敌不住薛丁山，但是他有个拿手，会扔老秦家的杀手锏。十五六个回合，枪里加点张，捡出来了，寻思呢能把薛丁山给伤着。其实薛丁山早就住了夜了，在路上程咬金都跟他讲过，京里头有什么大将，哪一门都有什么特殊的武艺，薛丁山听到耳里，记到心上，知道老秦家撒手锏报一绝，因此就格外的留神注意，一看锏来了，用掌中神枪往外一弹，啪啪啪啪啪，结果疏通锏落地。薛丁山下了马，把锏捡起来递给秦英：“贤弟，小兄多有得罪，你的锏还给你。”秦英的脸一红：“薛大哥，告武状元让给你了。”接锏在手，回归本队，就叫薛丁山就这几下把整个五科场给镇住，连喊了数声，无人下场。程咬金一看差不多了，呆，我说你们都听着，按规定如果镇住五科场无人敢比试，他可就是武状元了。有没有下场的？有没有？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老程连喊数声，无人答言。云牌一响，这就算定局。殿下马上传旨，叫薛丁山赶奔彩饭店。薛丁山高兴，来到殿下，下了马，把枪挂好了，擦了擦汗，正盔斗甲来到彩饭店。右主李治把牌拿过来，给薛丁山亲自帽插红花，十字陪红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加封他龙虎状元、十宝大将、二路元帅，这可够光彩的，三个头衔啊，别人是望尘莫及呀。右主为了鼓励薛丁山，让程咬金陪着在长安城夸官两日，以示显赫。这两天的功夫，薛丁山冒插红花，狮子陪红，骑着马，前头有200匹对子马开道，老程陪着，13家少国公也跟着，奉旨夸官。就京里面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，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的，都知道大唐朝又出了一个龙虎状元、十宝将军、二路元帅薛丁山。人们这个赞成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他爹平辽王薛仁贵那么大的能耐，现在儿子又起来了，看这个意思，这个能为也不次于他爹，大家赞成不说。两天的时间过去了， 殿下传旨，光禄寺大排宴宴，给薛丁山贺功，命他即日出师，赶奔锁阳救驾。李治跟程咬金这么一研究，这次出兵带多少军队，这个人应当怎么安插，老程提的建议说，这先锋官很主要，这十三家少国公都是小孩，没有经验，最好找一个上了年纪有经验的，经过研究，让扫北王罗通担任前部正印先行官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冲锋陷阵，来头前给开路。扫北王罗通领了旨，这是一样事儿。另外派专人负责押运粮草，十三家少国公随营出征，老程官拜总监军，掌握大权呐。薛丁山虽然挂了二路帅，毕竟是个孩子，勇可以，谋料不足啊，没人辅佐哪行呢？必须得找个有经验的，负有权责，这就是程咬金。诸事安排已定，焦军长点大兵150,000是即期出发。在此期间，薛丁山还要求程咬金说，我这次来跟我娘都约会好了，我妹妹我娘不放心我呀，非要跟我一起出征，希望您跟幼主殿下提提要求。老程一点头，这算什么，谁当娘的不疼儿子，你的情况特殊，既然你两个娘要跟着，你妹子跟着，我就批准了，用不着请示殿下。所以呢，柳英春、樊金定、薛金莲全都随军出征，幼主李治把他们送出德胜门，千叮咛万嘱托，然后领着文武百官回城不提，单表二路元帅薛丁山祭旗之后，传出令箭，让扫北王罗通赶紧起身开道，大队人马离开长安，浩浩荡荡赶奔西凉进发。这一路之上所过的州城府县，凡是大唐朝管辖的地界，专门有人供应粮草。可是一样，离开大唐朝管辖地盘，情况就不同了，800里的沙漠瀚海呀，所过的山峰海岭道路十分崎岖，每一天只能走40-50里。薛丁山着急问程咬金，老爷爷，但不知锁阳离咱们现在还有多远？
早呢，早呢，要照这么走，一个月也到不了。
哎呀，老爷爷，我听您说了，在您离开锁阳的时候，城里面粮草已经不多，您再到了京里，咱们再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路上再有这么长时间，那锁阳吃什么呢？倘若咱们也到了锁阳了，那块再出了麻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好啊，你说的有理，其实我比你心里还着急。可惜呀，咱人和马都没长翅膀，要能飞过去才好呢。好，这么办吧，要想快，咱就抄近路，最好抄小道快，能多到一天是一天，你说是吗？
对呀，那您看着办吧，您是总监军吗？
来人，通知先锋官罗章，抛开大道绕小路而行。有传令官领命到前面送信去。扫北王罗通一听让自己绕小路而行，哪敢抗令啊，马上避开大路走了山路了。这罗通啊，对这路也不熟，早早的把刀还走岔了，这叫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拙，欲速则不达。哎呦，把罗通给急的，
把向导官找来，问问这什么地方。向导官把地图打开了，做了半天牙花，这回先锋大人的话，这据我所知，这属于汉海的边上有座山叫棋盘山，翻过这家大山，大概就是归了正路了。
好，命令三军翻越棋盘山，大山
马步三军来到棋盘山，罗通在马上一看，这座大山好像一个大锅盔在那靠着一样，方圆足有100里呀、啊。倒是从哪条路走合适呢？他正往前走着，可了不得，冷不丁就听见对面咚，三声炮响，紧跟着树林里放起无数的响箭。这响箭它不是射人的，用骨头在上面掏出眼来，安在这箭杆上头，往空中一射，像哨一样。在古代拿这种东西作为信号箭，耳轮中就听见滋滋，射起7支响箭，然后串锣一响，从山路的两旁闪出无数的人马，各拿刀枪棍棒斧钺钩叉，前面有排刀手、盾牌手、长枪手，后边还有骑兵，把道路整个给挡住了。扫北王一看不好啊，没想到在这遇上敌人了，赶紧把战马带住，银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，唐兵原地摆开了二龙出水阵，把阵势摆好了。罗通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前，抬头往前一看呢，这才看清楚，人马是不少，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。从服装上看出来了，穿的这衣服什么样的都有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黄的，有黑的，既无军装也无号坎儿，看出来是杂牌军。另外旗号也不分明，证明是土匪。罗通这心才放下，心说这塞北这地方人真够野的啊！你这土匪劫道，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，这是国家正式的军队、啊，万马千军，你就敢点炮来劫来，多大的胆子！也好，我捎带脚把他们平了，给本地老百姓也能出汗。想到这，催马摇枪来到山下，斗丹天喊了一声“山”，胆大的山寇而失了凶心，咽了豹胆了，竟敢劫国家的官军呐、啊！你们的头是谁？让他到我的马前回话。罗通的声音刚一落地，就听见这些喽啰兵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闯出一个人来。这人有点哑脖子，
问你咋呼什么你？哎，你觉着你是国家的官军呐、啊？爷爷没拿你当个屁。
扫北方一愣，心说这人在哪儿说话呢？等低下头一看，呵，闹了半天都到了马前了，因为个儿太小，扫北王没注意，只好把战马踏踏踏倒退了几步，定睛一看，这位长得太难看了，高了下不满4尺，宽了下能有3尺5，长得矬骨伦敦，压骨伦敦，蹲骨伦敦，简直都没地方蹲了，就像一个大肉蛋在地下咕噜一样。见此人 大圆脸蛋子，那脸上长得开了杂货铺，黑一道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红一道，这脸就好像是瓜皮，头上戴着虎头巾，鬓插英雄胆，身上穿着虎皮战裙，脚下蹬着一双洒鞋，往手中看端着一条黄金大棍，长得是阔口咧腮，猪肚子脸蛋，但是两个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，二目如灯。罗通心里想，哎呀，我活的岁数不大，像这么难看的人还头一回见过，这不是个妖怪吗？又一想，这么多的人都听他的指挥，甭问，此人必有特殊的能耐。想到这儿，罗通用枪一指，哎，你就是山寇吗？
我你说话文明点啊，别山寇长山寇短的，你说那叫什么呢？胜者王侯，败者贼。你们大唐朝是胜了，你们封王封侯人模狗样的，你们他娘的要打败了跟我有什么区别？也是他娘的贼。废话少说，带了多少东西都给我留下。我告诉你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山前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。你来看，我是一棍一个，管打不管埋。罗通一听，鼻子都气歪。好啊，胆大的山寇竟敢口出狂言，挡着国家的军队，这还了得？要听我的良言相劝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我们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。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我叫你在枪下做鬼。 你吹什么你？哎，小白脸子，我问问你，你叫什么名？
扫北王罗通师爷。
没有，你就是罗通啊。行行行行，是不是你的祖上叫罗成啊？人送绰号常胜将军，大唐朝有你们这一号啊。不过你这一套啊，在你们唐朝吃得开，在我这棋盘山狗屁都不是啊。说什么叫爷爷在你的枪下做鬼？你想什么来的？不信跟爷爷这条棍比一比，咱们俩谁高谁低。你要把我赢了就过棋盘山，赢不了我还叫你在棍下做鬼。
扫北王闻听大怒，砰，双手抖枪分心就刺。就见这小矬子往旁边一闪身，来得好，唰，哎呦，这个快就别提了，罗通这一枪就扎空了。就见这小矬子双脚点地，凝神往空中一纵，噌，蹦起了有一丈三四尺高啊！双手抡棍，奔扫北王顶梁便砸。
你糟家伙！
罗通赶紧横枪招架，这一棍正砸在枪杆上，把罗通给震了，摘两摘，摇两摇。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，心说这小子好大的劲儿，看来深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，我对他还不能等闲视之。扫北王想到这儿，颤大枪跟这矬爸爸站在一起，他可没想到这矬子真有能耐，因为他个小，够罗通的上半截费劲儿，哎，他专打下头， 够不着人，他专打马腿。这玩意儿在底下滋溜滋溜直转呢、啊。罗通还得哈着腰，这玩意儿吃了亏了，一个没注意，被他一黄金棍正打在马的前腿上，啪，把两条马腿都给打折了。这马疼痛难忍，失去平衡，哭啾摔倒在地。那么大的扫北王在马上也坐不住了，脑袋朝下就摔下去，摔得可够重的，觉得眼前金灯乱晃啊！还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，这小矬子到了眼前了，把大棍往罗通的脑袋上一摁，
别动，动我给你捅楼了！啪！
喽啰兵往上一闯，把扫北王生擒活拿。就这件事儿，唐营的官兵是没想到的。那罗通有一号啊，想当初也挂过二路元帅，征讨西凉，建功立业，多大的能耐，能被个山贼抓住，谁能想到？往上闯吧，又怕扫北元帅出事，不闯吧，眼看叫人拿住了，大家干着急，没有办法。就见这小矬子大获全胜了，吩咐一声，哨兵撤退，带着罗通，人家收了兵了。唐兵往上一闯，被人家强攻硬堵，滚木雷石给打下来了。大家没办法，离山五里扎下营寨，赶紧向二路元帅薛丁山告急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表这山大王回到聚义分赃厅，有人把大棍接过去，再给他往椅子上一蹦，美把桌子一拍，来啊，把那扫北王给我推上来。时间不大，有人把罗通推上来。扫北王抬头一看，嚯，这山寨真不小啊！闹了半天，这座聚义分赃厅原来是一座大庙，经过改建和扩建，变成了分赃厅。这个院方圆也有三亩地大小，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，40名喽啰兵怀抱鬼头刀，分立两厢。等他迈步进了屋，这屋也够宽敞的，正中央一张帅案，后边一把虎皮高脚椅。喽啰兵分立两厢，就那小矬子在椅子上蹲着。扫北王看罢多时，立而不跪，这才进了龙潭虎穴。